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去年年底，中央巡视组对三峡集团进行巡视，踢爆腐败几乎涉及各个领域。如今，集团一哥、二哥双双被调走，人事安排出现大地震。消息人士认为，三峡腐败黑幕将正式掀开，电力十年反腐、无大贪官落马的局面即将扭转。中国前总理李鹏与三峡工程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而其女李小林据报曾让三峡集团出资20亿元人民币收购其友人的空壳公司。中共彻查三峡集团腐败，是否是向周永康、徐才厚之后的第三只老虎开炮？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解读，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韩先生您好，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何先生您好。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电话参加话题讨论。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何平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三峡集团作为中国的重量级的国企呢，一下子出现这么大的人事变动，第一哥跟第二哥都被同时被调走，您怎样解读这样的人事安排呢？何先生。
每一次的这个人事调动后面实际上都隐藏着非常复杂的这个人事斗争和利益的这个分割。其实不仅是这一次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对这个李鹏家族的关注呢？一方面是因为三峡工程和李鹏家族的有极大的密切的关系，这个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第二个就是除了三峡集团本身的人事的这个安排后面涉及到很多人的不义以外，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跟这个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人事马上要进行这个调整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是外界媒体现在还没有注意到，实际上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在今年6月份这个陆启洲现在的总经理呢将会这个离任，因为他年龄已经到了。那么这个李小林成为最主要的这个候选人之一。那么李小林实际上在1998年的时候就开始担任这个公司的这个常务副总经理，后来一直担任呢这个集团的一些下属的这个总经理。那么中国电力投资公司呢是全世界500强这个企业之一，那么它的地位、它的拥有的资金和能量呢当然是非常之强的。所以李小林为了争夺这个地位呢，跟集团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冲突。那么产生冲突的同时呢，这些人就开始呢来动这个李鹏的这个家族，这个和三峡集团是连在一起的。当然还有一些因素，就是习近平和这个王岐山的反腐吧，在过去几个月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这些老元老们的一些这个反弹，他们希望呢就是这个习近平的反腐吧不要这个动作太大，动作太大的话呢就会引起这个整个是这个官僚体系的这个恐慌啊。那么今天的英国经济时报也登了类似这样的消息，我们几个月以前呢两个月以前也发了这样一个消息。在上个星期的节目中呢，就是这个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当这个一个政治人物在进行互动的时候，意思大概是如果是另外一个反弹力量过大的话呢，你要么你就投降，要么你就采取更大的力度呢就打下去。所以现在这些政治元老们的对习近平的这个反弹，那习近平要么他就投降，如果对周永康的事情不处理，如果对徐才厚的事情不处理，那习近平的整个反腐吧就完全失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必须要采取某一种反制行为。而现在在三峡工程、在这个电力投资系统的一些反腐一些腐败的指责呢，正好给了习近平他们一些新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对这个政治人物们会起到一种威慑性的一种作用。但是至于是不是要拿下李鹏，我觉得在目前观察起来还属于这个警告的阶段，不仅是警告李鹏，同时也警告一些其他的这个政治人物。如果他们警告成功了，那么对周永康的这个案件的这个宣布呢将会很快进行。根据我们目前所得到的这个有限的资讯来看呢，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是占了上风的。那么周永康的案件的公布的时间呢应该是在4月份 到五月份之间，甚至有消息说呢不会超过五月份啊。但是对李鹏的追查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漫长时间的开始。但是对李鹏家族的清算，今天不清算，明天也会清算，因为他不仅仅涉及到腐败的问题，而且还是涉及到六四的大屠杀，他要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何连朝先生，刚才何平先生也谈到，而且三峡集团这个被彻查的消息爆出来以后呢，很多海外媒体说这有可能是习近平、王岐山打老虎行动面向的第三个目标，那就是在周永康、徐才厚之后，李鹏家族也有可能成为第三只老虎。在你看来，在目前的情况下，考虑到和平先生刚才谈到的习近平、王岐山可能遇到党内高层或者说过去高层的巨大的阻力，他们现在有这种胃口，有这种能力来对付第三只大老虎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中国的腐败是一个系统性腐败，它涉及到就是说企业垄断，这个产业垄断程度越高，那么这个腐败就越严重。这些高度垄断的企业总是这个腐败的重灾区。我们前面有陆老虎、有煤老虎、电老虎、油老虎，这个还有公安虎，很多很多的老虎。这个要是不查出，一查就是一大遍，不查出一大遍反而是一个奇怪的现象。那这次这个三峡的这个集团这个案件来看呢，并不是像中石油那样的一个案件，不是他现在这个一二把手的这个调离，只是说另有任用，并不是落马。所以在这个处理上面，我觉得它是比较特殊的。那么前面我也同意和平的这个观察和分析。另外呢，我觉得呢，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就是周永康和薄熙来的是有政治这个路线斗争问题，那李鹏没有这个问题。刚才和平先生提到这个六四问题，六四问题是一个历史上的这个问题。那么在目前的中央来看，跟李鹏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发生一个有矛盾的不一致的看法，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打这个电脑虎可能还是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那么处理相对来说的是比较慎重的，因为三峡集团的这个肯定是水深王八肥，不会是仅仅这样的这个那么一个小事情，就是这些他们揭露出来的东西都是很一般，普通央企基本上都会出现的一个普遍问题。
因为它大很高，所以水就很深。
对对，中国就是一个大染缸，
嗯，
出淤污泥而不染的是极少极少，
嗯，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清查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是，
何平先生，我们看到呢，最近呢，港媒有报道说呢，说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呢，在跟友人聊天的时候透露出，说习近平呢，可能在第一个五年之内呢，会打掉三只大老虎。那么刚才呢，韩先生说没有可能对李鹏家族动手，那您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形势的发展嘛，有时候往往超过我们的预期，这就看下一步的这个博弈的情况怎么发展。有时候你可能作为习近平，他可能都没有想清楚，但是形势的发展可能就超过的预期。比如说，如果他们进行反弹，比如说查出了更多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更多的问题被曝光，那就会引起我们出乎意料之外的这个连锁反应。因为政治的发展，就是跟我们这个现实的逻辑有时候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因为电力公司的这个腐败啊，并不亚于这个政法系统，主要的原因它引有的这个资金，引有的这个企业的这个能量，是一般企业在中央企业里面也是数一数二的。你想想2002年，也就是十几年以前，当时候的国家电力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党组书记高岩，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也是这个李鹏的一个马仔，他当时逃跑了，到至今为止下落不明，是一个中共中央委员。那么他当时搭走的这个资金，听说就是达到5亿人民币，你想想十几年以前就达到这么一个金额。那么在过去这个几十年中间，李鹏的孩子这个李小鹏担任了这个中国五大电力网公司之一的这个华能这个国际华能的这个总经理，那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企业。那么现在李小宁所设计的这个企业引起人们的这个关注程度也是很高的。每一年的两会就是两个活宝，一个就是毛泽东的这个孙子毛新宇，另外一个活宝就是李小宁。那么他的招摇，他的这个 这样大的这个反弹，所以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对李鹏家族实际上都是非常愤怒的。我觉得拿他这个开刀是有民意基础的。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听一听他们对三峡集团案件的看法。首先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这个事儿好像媒体已经有所报道，包括网络媒体和那个，都看到什么退休的那个他，这个高级干部插手这个，就是案子李鹏了。
嗯。
应该如果是把他打下来的话，确实是大快人心。这个人，名分很大，然后呢，一家人确实飞扬跋扈，名分确实很大。但是中国现在，就是这个所谓的打老虎还是选择性的，就是还是以政治斗争啊这种，因为太多了根本打不完。如果能把他打下，确实是大快人心。我是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孔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你好，大家好，我是刚刚从黑龙江的建三江逃回来了。
嗯，
那边又拘留了十几名这些个律师和公民。我认为啊，这个电老虎也好，煤老虎还是农垦的老虎啊。我还是认为习近平打老虎难，不打老虎呢灭亡，是选择难还是选择灭亡？我相信习近平呢，他清楚这些事儿的轻重。好，谢谢，再见。
嗯，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和平来谈一谈。和平，你刚才谈到了这个徐才厚和周永康的案件，你说周永康的案件有可能在四月或者五月就公布。我们知道对徐才厚的处理呢，昨天新华社已经发了一句话的新闻，非常简短，就是他现在在由军事检察院审理当中。那么据你看来，如果周永康案件公布的话，对他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处理的行动？
你说带这个周永康还是带徐才厚？
对，周永康。
你刚才讲的是古振山这个已经起诉了
啊？对对，
就是
古振山。对，是的，
对对对。古振起诉徐才厚，我估计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嗯，
那现在我们所掌握的这个周永康的案件，看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是直接的刑事案件，比如说他的这个夫人的这个车祸是不是这个跟他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个有直接的刑事关系的话呢，那我觉得他在刑事上面所应该受到的惩罚就应该超过这个薄熙来。另外就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薄熙来虽然有滥权、有腐败、有极大方面的这个行为，但他在金钱本身的这个贪婪的程度呢，就远远不及这个周永康。周永康家族所涉及的这个金额非常巨大，所以我觉得一旦如果他的罪行落实的话，他的罪行应该是比这个薄熙来严重啊。就刑法本身，他是应该判处死刑的啊，因为没有一个经济犯罪分子、犯罪集团比周永康的犯罪集团更重啊。但是这就看是不是最后习近平是政治的处理这个事情，还是用法律的处理这个事情。从法律处理这个事情，周永康已经足够有死罪了啊！不要说他个人所犯下的这个罪行，他领导的政法系统在过去十几年啊的滥权、对这个人民权的这个侵犯的程度啊，这个政法系统的泛滥成灾、泛滥滥权的这个程度，他足够应该承担这个极大的政治责任。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是中国不废除死刑的话啊，周永康应该首先是最应该判死刑的一个人。
潘先生，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周永康案已经是很久了，拖了一两年的时间，所以很多人说这一碗康师傅面泡了两年还没有泡开。那您觉得，就说最近呢，中国官媒报道说，周永康连他的手下所有的这个贪污啊什么，就达到900亿元的这个人民币。那我想，如果三峡或者说李小林、李鹏家族这些，可能这个数字不会少于900亿元，
肯定不会。
对，所以那您觉得，就是从周永康的这个命运来看，您觉得李鹏和朱琳，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在国，对不起，你讲，你讲，对不起，我听听，你讲。
我没关系，我的意思，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周和李还是不一样，就是尤其在政治上，我觉得周是明显的站在薄熙来一边，在这个站边的这个问题上，他排错了队，所以这个 对州的处理呢，肯定有政治的这个层面的因素。之所以那么长时间没有已经追查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结论，不敢公开的起诉，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可能他本人并不认罪，不认罪的话呢，就很难把他提出公诉。
对，我们在海外看到很多的报道，说他在天津的什么未遂自杀呀、服毒啊、拒不合作、拒不接受调查等等。
对，在薄熙来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先例，就是薄熙来在之前是认罪了的，认罪了以后再提出公诉，但后来他改变了这个主意，
当庭反悔。
对，当庭反悔。如果是周永康不正式认罪，他们不会轻易的把他弄到这个法庭上去审判的，所以这是一个推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估计是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我想李鹏和周永康相比那还相差很远，李鹏的这个家族的滥权，刚才何平先生提到，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的。我知道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一个华伦集团在1994年上市的时候，居然要求这个联合国就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裕担任华能的这个法人代表来进行上市。这个以前在外交部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的，因为这是违反内部的这个纪律，因为你把一个国家的代表来放到这个法定的一个公司，那他可能就把这个国家的代表呢作为一个法人纳入美国的法庭，然后失去这个国家豁免。这是李鹏办公室迫使外交部部长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这个滥权啊，这是一个很表面的一个事情，那说明这个滥权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他现在在2008年已经调离华能，担任山西省的省长了，那么已经过去6年了。6年之后你再去查找以前的那些贪腐的这个证据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除非真的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下决心一定要搞垮李鹏，否则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河北的田先生，田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啊，你好，是我吗？
是的，请讲。
哎，你好，是我吗？
是，田先生，请你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我说中国这个腐败问题啊，这个老百姓已经是实在是深恶痛绝了，怎么样口诛笔伐都不过分。我认为这个腐败问题啊，就应该从总根上搞，找这个根源。
好的，谢谢河北的田先生，您的线路现在有一点问题，但是您的意思我们都听明白了。接下来请河北的薛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薛先生您好。河北的薛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请讲。
啊，好，啊，听到了，听到了。主持人你好，我听到，您现在能听到我讲话吗？
听到了，请讲。
啊，我首先呢，对这届中共领导班子这个魄力感到鼓舞。第二点呢，我觉得他也兑现了啊，既打老虎又打苍蝇这个承诺。第三个我考虑啊，应该从这个人治的反腐走到制度上的反腐，这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嗯，
我就说这么一些。
好，
谢
谢，谢谢河北的薛先生。再请北京的郭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哎，你好。啊，我简单说几句啊，就是关于李鹏的家族。
嗯，
我认识，我因为我在北京，我那个李鹏的他的什么老婆呀，他老婆以前是在我们厂旁边有一个国际咨询公司，他的底下的手下的所有的这个哥们儿吧，就是北京话叫哥们儿，都是以前我的朋友，这个也不能说是特别好的朋友，就是说我认识这些人，他的那个这些人呢都是以前在北京怎么说呢，反正是也不是正经的什么做生意啊什么有文化的这些人吧，而且都是以前在北京也反正不务正业的，我跟他的 这个他的几个底下几个司机我都认识，他这个九几年，我就简单说说，凡是他由来已久了，他这个事情，反正我知道的由来已久了。
嗯，好的，谢谢北京的郭先生。嗯，好的，谢谢北京的郭先生。那么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呢，我们请和平先生来给我们就这个话题做一个总结好吗？和平先生。
啊，反腐败就是修枝叶，而不是治理这个根子。那你根子烂了以后，修枝叶是没有用的。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对这个反腐败是没有信心的。但是中共的这个体制特征和中共有这么大的这个利益的分割，它的这个反腐败，它的这个内部纷争会持续下去。所以李鹏的怎么发展，我们就利用他们的内部的纷争，我利用他们的内部的这个权力的争夺和利益的分割呢，来揭露出他们更多的问题。只有问题揭露的越多，这种掩盖不住了，那李鹏就可能会升上审判台。
好的，非常感谢韩连朝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中国领导人海外媒体发声是否为了抢占国际话语权。欢迎您继续收看。